关于教会建制的问题。
教会建制很重要。
对，因为我知道你是来自于那个长老会。
是是是。
长老会啊。
是是。
然后据我了解呢，长老会现在这种架构和制度也是最符合圣经教导的。
是是。
那我们中国目前的教会大部分呢，都是从这种家庭式的教会开始。
是。
所以慢慢发展出一种像家长制一样的教会。
是是。
那。
社会上搞家长制，我们的教会里也搞家长制。
对，所以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王牧师，给我们点建议，就是在当前我们中国这个情况下，在建制方面应该怎么样去做，特别是在当前这种被逼迫的环境下，没有办法跟一个完善的一个长老会或者是完善的建制一样去建立一个教会，因为往往被拆散成很小的一个小组。
是是。
但目前这种情况下，您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
是，教会还是要有一定的建制啊，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制度啊，是一个保障。所以说，宗教的取向啊，也包括基督教，我们一般都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教义的体系。第二个方面是指这个生命的体系，第三个方面也包括治理的什么体系，没有教义，不分好歹，不辨真假，什么都没有，没有敬虔的生活，不敬畏上帝，没有爱主爱人的心，再好的教育，再好的制度也会什么烂，就跟刘少奇一样，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的国家什么主席，你们怎么能够这样随便逮捕我，不光是逮捕，还要给他处死，还要让他死得很不什么的体面。所以宪法并不能够保障人制度并不能够保障人中国人讲普法不足以什么自行，上帝赐给一些的人律法但是他们也会忘记他们也会什么滥用虽然忘记了，虽然滥用了，制度还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既要有教义的知识也有敬虔的灵修的生活的体系但是制度的层面也要重要目前呢我觉得很难有国际性的国家性的大型的但是一个教会最起码有一定的简要的章程。在人事上有一定的透明性财务上也有一定的什么透明性然后经过一定的选举有一个治理委员会啊同工委员会比较好的是教会待几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可能都不到位慢慢先有一个同工委员会甚至是一个临时的委员会或者是叫治理委员会不管叫什么就说没有同工的聚集就没有合法的制度没有公开的选举也很难有真正的同工所以这个方面不管教会建制教会人数情况怎么样一定的选举然后组成一定的治理什么委员会由这个治理委员会来这个代表大家治理然后重大事情然后开这个会众什么大会这还是好的。所以说长老制呢不管是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师副长百副长千副长这在政治学上叫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叫代议制代议制长老制呢其实是一种共和制共和制是什么呢结合君主制的个人责任制然后结合贵族制的精英同时也结合民主制中那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但是君主制呢容易走向独裁贵族制呢容易走向寡头统治七龙治水九龙治水这些都是一定的贵族制但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为什么君主制会走向独裁制贵族制会走向寡头制民主制会走向暴力政体宪法不用改变法律不用改变一旦统治者一旦君王没有成了无道的昏君一旦贵族丧失了高贵的理想成为一个利益既得利益什么集团 一旦人民只要好处，只要权益，谁给的福利多，谁撒的狗粮多，就选举谁做领袖，这就成了暴民什么而统治。在这个君主制转向独裁制，贵族制转向寡头制，民主制转向暴民统治，其实法律制度都不用改变。一旦统治者是个人性格、精英性格或者民众性格，一旦这些统治者有权力的人丧失了美德，这个制度马上变了，这个大家都明白。所以说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为要造就圣徒，制度是为要造就圣徒的。所以圣经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什么安息日设的。好的制度就是造就人的制度但是优秀的人品品格也是能够维护、能够解释、完善这个制度的。我想这个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教导这个完全呢，确实不
是
这样的教导。就在你，就是你有没有见过我们能够，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完全活出圣经的话语，就达到完全活出真正的意义？你有没有，或者你是不是在所谓，就是有没有见到这样的能够完全的？
对对。
心中已经完全是主耶稣的生命，就能完全
是。是是，好，谢谢。我们在这个我们雅各伯研修院中就推动一个经院主义的方法Scholastic 翻成现在是就 academic 就学术式的严谨的方法。这个严谨的方法首先就在于这个定义比如当我们讲到完全，说的人争来争去最后发现不是争什么，还是定义不清楚，争来争去就没有果效。所以当我们讲到完全人的时候那就我们知道这个完全肯定不是像上帝那样的完全，谁都不会达到上帝的完全，因为上帝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那种至全、至圣、至美是独一的、唯一的受到植物的那种完全都和他那种完全根本是等量级的，这种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所以我们这个完全首先不是指向上帝的那种完全，我们这是效仿这是彰显另外呢，我们从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来看使徒保罗来讲，我不是以为已经完全了，但是我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是从第二层的角度理解。但是第三个角度也讲你们中间的完全人，那这个完全人是指什么呢第一不是像上帝那样完全，第二并不是说没有那个长进的余地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比较精准的界定呢就属于父老。所以圣经讲的你们属婴孩的少年人你们父老就是指在信主的这个经历上属灵的美德上做工的奉献上大家确确实实看得见这人是敬畏什么样上帝的，有智慧有美德是见过上帝是爱主爱人的这我们称之为父老这种柱石性的人物那就达到了相对性的完全。所以说不是绝对性的完全，既不是像上帝那种完全，也不是没有进步的什么余地，达到了相对的什么完全。所以圣经讲到做执事做长老的应当是没有瑕疵无可什么指责，这没有瑕疵无可指责这并不是指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一点毛病也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完全是相对的什么完全。但是总之来讲基督徒的生命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婴孩的刚刚信主很多方面还不成熟，那是很自然的。第二方面是少年人的勇武派，不是勇武派是这个少壮派是这个少壮派然后父老那就是在灵命上在教牧上在各种教外也有好名声，那就可以称之为长老，不管是治理的长老还是牧养的长老，那就是相对完全的人所以我想这样界定。你好，
王师长，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孔子所说的那个仁义的人，我认为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圣人，不知你是否赞成这个观点
对对对
第二，怎样对待圣经和神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谢谢。
是是是，这个仁义这个至高的仁至高的义不是一个天条 应当是位格性吧。啊，说上帝就是爱。啊，完美的公义，完全的智慧都是上帝本身。啊，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与生命。但是中国人讲的那个仁义啊，我们很难讲说是圣人。中国人讲的那个仁，孔子讲的更多是仁者什么？爱人什么？那个义啊，小人欲以利，君子欲以什么义？那个义利之辨啊，我想孔子讲的更多还是人间的啊，以周公之礼为标准的啊，很难上升到那种绝对的超验的啊圣灵的层面，好吧？啊，第二个方面。啊，当你讲到啊，到底是圣经和上帝啊，就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啊，圣经是无灭的，是权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讲到绝对的上帝以及绝对的圣经。我们对于绝对的上帝、绝对的圣经的认识不是绝对的，所以圣经本身呢也有 autograph 是指原本，啊，第二个呢有抄本啊，西乃抄本。啊 ，Receptus Textus 是指那个拜占庭版本公认经文，啊，还有梵蒂冈抄本，啊，很多抄本，啊，有比较权威的，也有比较什么混杂的，啊，也有假冒的，有抄本。我们手中看到的是什么？啊，译本，啊，这是一个译本，啊，和本是非常啊优美啊信达雅，啊，但是也有改进的什么余地，任何一个译本都有改进的余地。所以说，基督上帝是绝对的。啊，圣经本身也有它的啊无谬性，啊，但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不是绝对的，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也不是绝对的，啊，甚至我最近常常有一个讲解啊，我就说我们教会本身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就只是时间有限啊，我的也有点这个啊有点大脑出现一点空白，但是无论如何，我比较有负担的给你讲一个，你就看到这个君权神授。啊，我们知道中国就强调君权什么神授，西方很多时候也是强调君权什么神授，他的宗教改革时期啊争来争去，教权和这个王权啊，教会啊教皇和这个啊国王啊争来什么争去啊，然后到了宗教改革啊，甚至到了尤其是到了这个啊十八世纪美国这个独立宣言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啊，英国就开始蓄君制了，美国就根本废除什么君主制了，那时候独立宣言就讲说造物主赐给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那时候就啊一个字改变了，整个的四千年改变了一个字，君权神授变成了什么人权神授，啊，过去本来是做皇帝的他就够了尊贵的了，我们还要给他打上一层神圣的什么色彩，本来老百姓就是受欺负的对象，我们还不提老百姓的什么权利啊，所以到了宗教改革的巅峰，这个英国美国清教徒制度的巅峰，因为美国独立战争也被称为清教徒革命啊，所以他这个独立宣言就选核心就是这四个字，人权什么神授，你说这个伟大，这个跨越了四千年，然后不光是改良君主制，从根本上废除了君主制，为什么呢？不能都有得偿，只有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我们身上都有王的什么荣美，不需要任何人期待人之王人之上，不需要任何人有他绝对的啊所谓这个上帝保守的权利，这个这些方面设计的非常复杂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我就给大家看最后再看一些经文啊，你就看到我们很多方面我们圣经是很宝贵的，但是译本啊传抄啊讲解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懂啊，所以教会有需要谦卑，需要开放啊，这个谦卑和开放也不是没有原则的，是更多的回到圣经，就像我们研修院讲回归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也要圣灵什么来内证，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节啊常见的经文啊，你就看到罗马书十三章啊，十三章的第一节啊，我就给大家读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什么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凡掌权的都是上帝什么所命的，你就看到这节经文对谁有利啊，掌权的，哦，掌权的本身他就以大权在握，而且就是来自上帝的，谁敢反他， 哇，这节经文一般我们公安局都喜欢这节经文，到教会里来先读一下这节经文，很可爱哦，很可爱，对。但是你看到这节经文其实本身是怎么说的呢？你看，哇，就说在上有权柄的，哎呀，我们中国人不明白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几千年都习惯了皇权专制？我们那些自由的经文啊，那些很圣洁的经文、尊重人权的经文，我们都翻不出来，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啊，我没有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排，啊，所以就看到说，在上有权柄的，其实不是讲的在上有权柄的，就 let every soul be subject unto the higher power， 什么意思呢？就说在上有各种权柄，那个 power 不是指有权柄的人，那个地方也不是单数，那个地方是个复数 ，higher powers。higher 不是指高高低低的，是指谁的权柄高，不是。是指崇高的，崇高的啊，然后这个权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父母有父母的权柄啊，牧长有牧长的权柄啊，然后你在单位啊，在国家啊，也有执政什么哎掌权的，人间的权柄啊不是一重的，多重什么权柄？哎，在家里我们就要听家长的话，当然听家长的话也不是没有原则的，所以这个地方是说。Higher powers， 然后讲人人当顺服他。你看这个他是什么字？这个地方在讲的是变成人了，不是的，人人都要顺服什么权柄，顺服权威。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警察站在这里，他指挥交通，你顺服的是谁呀、啊？你顺服的不是警察这个人，你是顺服的他所使用的这个什么权柄。就是这个权柄，他这个指挥交通的什么权柄？如果他不执行警察，他不执行这个交通警察，他这个罚款或者他随便罚款，你就告他。啊，如果他拿起枪来随便打人，你先把他灭了。为什么？你正当什么防卫？啊，不能一个我是警察，我是你爷爷，你是爷爷不要紧。如果你爷爷你性侵，剥夺爷爷的权利，就是剥夺你的监护权，哪怕你是当爹的也不行。啊，所以监护权、警察权、长官的权，这些权利都是服侍人的，这些权柄本身我们需要啊，是神圣的，但是掌权的人绝对不是神圣的，掌权的人是有限的人，掌权的人是有罪的人，所以底下马上讲，执政掌权的是上帝的什么仆人，你必须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什么之下，你必须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什么之下，必须是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当你一旦违法执法犯法的时候，你就不是官员，你就成了犯罪什么分子，应当把他绳之什么以法啊。所以权柄本身是神圣的，因为权柄是来自上帝啊。我们需要有父母的监护权啊，我们需要有牧长的教育大权啊，我们也需要有警察了、税务局了，这些都是权柄啊。那这些权柄都是圣洁的，都是公用性的，但是一旦滥用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在不在？权柄还在，但是大权要从你手中拿去，要把你绳之什么立法，因为你不再是官员，你是犯罪什么分子，所以这些都很非常重要，非常精要啊，需要我们慢慢思考，但是非常重要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和合本圣经今年是100年嘛，啊，也有学者邀请我去这个参加和合本今年的会议，发表论文之类的。和合本是很精要，很好，但是很多方面也翻译错了。我就跟大家讲这个例子，这个你知道这个道理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圣经中有很多真理啊，所以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啊，不要争权什么夺利，要好好的学习圣经，好好的研究圣经啊，互相尊重啊，一同什么学习，这是重要的。
主要强调就是守律法这个事情嘛，但是律法在其中有一些已经守不了了，比如说很明显的一个，以前的以色列人要受割礼，然后呢这个割礼就是洗礼嘛，那以前的以色列人还要到圣殿去，现在也没有圣殿了，然后以前还要守安息日，现在我们日期也不是按照那个安息日来算了，然后呢很多律法上的东西都是，就比如说割礼这个，就它已经不合时代了，就这个是有时代，就是说这个以前是那个律法，现在是新的在基督里的律法，所以说律法是属于旧约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多妻亚伯拉罕好多个老婆， 那就是说他是那个时候的律法和现在的，我们怎么守那个已经就是旧约的律法？他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使徒行传十五章，他讲到说不可以强迫外邦人行我们的祖宗也不能行的律法，你们只要不吃勒死的牲畜，不吃血，不奸淫，只要这三个就可以了。所以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都没有讲到要外邦的信徒去遵守基督以外的，因为他说信望爱就是属灵的律法，而这个律法是基于心灵而不是基于肉体的。因为所有的肉体，因为律法就是行为嘛，你要守律法那我可以外面守啊，我可以外面守啊，就是如果你强调律法你就强调行为，那强调行为就一定是外面我可以很虔诚，但是我内心不守律法。因为律法耶稣来就说律法是外在的，但是你内心全部守了，但是你的内心是污秽的。所以基督教信仰它是纯粹是内心的，如果你强调说律法才是我们要高举的，那就说我们内心怎么样完全无所谓，那是不是？那如果说我只强调律法，我真的就不用再管我心里在想什么了。而且很多律法其实今天是很难遵守，因为它也不是给外邦人遵守。以约在会议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些外邦人，这个我们祖宗的恶不能加在这些外邦人身上。
好，这是广州神学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呢，上午我们已经讲了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啊，神的诫命不是给犹太人的，神的诫命是给人的啊，不可犯奸淫，这不是犹太人不要犯奸淫我们就提倡犯奸淫，不是的啊，不可偷窃啊，犹太人不可偷窃我们如今可以偷窃，不是这样的。而且律法也不光是指外在的行为，不可起什么贪心啊，贪财是万恶什么之根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研究。总体来讲，你提的这些观点很有代表性，但是我给你三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好吧？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就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什么好的，只要人用的什么合宜，律法是好的，只要人用的什么合宜。但是用的合宜不容易的啊！我在政法大学学四年法律，我在北大学三年法律，我要考律师的执照，但是我只能够做刑辩的法律，或者是公司的法律、离婚的法律、在美国公司的法律、移民的法律、税收的法律啊，法律是非常什么庞杂的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什么学问的。所以在你应用法律之前，我们都知道没有人直接应用法律的，你首先是选择法律，第二个是解释法律，第三个才应用法律。你比如说人是离婚的案件，你把税法拿出来了，或者你把这个绑架的法律根本不适用的，民法民事案件就用民法，刑事案件就用什么刑法，合同案件就用合同法，然后房地产就用那个房地产法。所以你选择法律本身就要有学问的，然后选择法律还要有法官，还要有律师来对法律进行什么解释啊？解释的时候反复争论，然后才应用啊。所以律法原是好的，原是要用的什么合宜，你要用的合宜，这不简单的啊。另外你看到启示录啊，启示录我们知道不光是对这个对犹太人，也包括对外邦人。你翻到启示录十二章这一节经文，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二章呢，比如说我们讲到第十七节，十二章十七节，和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妻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什么诫命，就这儿讲的守神诫命为耶稣做什么见证然后你看到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十四章的十二节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什么争道的。严格讲呢，我们不是守律法，严格讲呢，我们是守什么诫命因为律法是训诲你像我们讲的，上午讲的给大家律法书整个圣经律法书摩西什么五经，
然后我们讲到613条，613条，你说我想把613条都全守，你这是不知道，那律法里边有关于这个女人的，那你男的人你怎么守法？啊，有关于做国王的，你也不是做国王；有关于做祭司的，啊，律法中很复杂，隔九隔位，隔进什么？七指的，啊，律法中有关于掏鸟窝的，你现在也没处掏去了。啊，所以加尔文怎么解释？加尔文说，哪怕是那些礼仪律啊，也都是有效的。怎么有效呢？但是你不一定能够行了。你比如加尔文讲，我们说，哎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的什么罪？那为什么你这么讲呢？啊，因为律法中规定，啊，凡流血罪得以什么涂抹，那就这是有关献祭的礼仪律，仍然什么有效。但是有效的你不能够直接使用了，为什么呢？你不能到圣殿去啊。那里也没有祭司啊，你根本就没法献祭了，连犹太人也认为没法直接使用了。那犹太人怎么解释呢？啊，你就用祷告和行善来代替什么啊献祭啊。其实我们在很多邦教里面当中也是啊，基督徒感恩生活的标记不是再去按照礼仪律献祭，是祷告和什么善行的啊，这个方面非常重要。至于你讲的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啊，饮食律啊，你翻到在使徒行传15章啊，这些方面大部分人啊不会解释的啊。这个解释律法呢，我们叫 casuistry 是什么意思呢？就叫决疑术。什么叫决疑术呢？啊，像所罗门祷告的时候，上帝向所罗门显现，问所罗门：“所罗门，你要什么？”啊，所罗门说：“给我一个奔驰。”啊，没有。啊，给我个房子，没有。所罗门说：“请问你赐给我什么智慧，使我可以判断你的什么民？”所以你看到所罗门判断的很难判的案子啊，两个妇女争一个小什么小孩，然后不知道是谁的，也没有证人，怎么证明呢？所罗门是把这个孩子劈了，然后那个真的妈妈，哎呦，就不给他争了，就给他吧，千万不要劈了这个孩子。是吧？那个不是真妈妈的，劈你给我等等，不要他等，孩子劈了也不能给他。那这谁这样？所罗门说：“你不是孩子的妈妈，你没有母亲的什么心肠。”那这个判案是都服，这叫什么智慧？智慧不容易判。你说所罗门这不是坑人吗？你这样讲，你是没有智慧啊。所以这个遵守律法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遵守律法，守了律法可能是违背了律法。这很难的啊！你比如耶稣举一个例子，说大卫逃跑的时候吃了那个祭司吃的陈设饼，那你说这个大卫是君王，或者大卫是个逃兵，或者大卫是平信徒，大卫能吃祭司吃的祭司陈设饼吗？你要按律法说肯定不能吃。好，啊，说这个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啊！你给饿死，你给被人杀了也不能吃，不是的。那耶稣说上帝喜爱列尼，不喜爱什么祭司。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体贴上这种怜恤之心，我们宁可眼睁睁的睁着看到肉在那里，你要把大卫饿死，你也要让他守诫命，你那个守诫命反倒违背了什么诫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判断这个何为守诫命啊，是难之什么哎又难。判案是需要啊智慧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在耶路撒冷会议啊第15章的第28节，15章28节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按照现在这个John Frame 他就讲了，你要做出判断要有3大要素。第一个要素，那么就要有规范，没有标准就不能判断。你现在你要把律法废除了，就等于没法判案，没有真相，没假恶臭，你没有标准呢。公说公物理，婆说什么哎，颇有理。说你一定要有标准。第二个呢，要有处境。哎，这个处境到底是什么处境？处境是千变什么万化。然后第三个啊，你要有啊具体的人。所以规范、处境和什么人？然后你比如说一个人在杀人放火啊，那有一个人，你说那个人在杀人放火应该怎么办？按照世俗的法律处理，
因为那个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
这也还是广州神学的。所以这个地方按照世俗的法律也很难判，你说那个人该跑还是不该跑，还是上去把那个人杀了，到底怎么办呢？ 很难的，怎么办呢？不用判断，不能说这种事情不能讨论的。那怎么讨论呢？那是一个什么场景？那个人站的那是一个什么人？如果那个人本身是警察，他就应当把犯罪分子绳之什么依法。而如果他本身是一个怀孕的妇女，那你就还是让他这个社区救人，搭上两条命也治不住人家。啊，那就是应当让他该躲的就躲，该藏的什么，哎，就藏。啊，所以这些妇，哎，那个杀人犯就是这个妇女就是他妈，哎，也许他妈妈可以劝解他。所以你就看到在那个场景中，同样面对杀人犯，同样旁边站着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到底是什么能力，他和这个现场杀人的是什么关系？所以永远你不能够根据法律做出判断。也永远不能够根据具体处境做出判断，也永远不能够根据抽象的人做出判断。所以说这个判断是怎么样呢？哎，天不变道不变，标准是不改变的，处境千变什么万化，到底你在这个具体的处境中怎么以不变应什么万变，说运用之妙存乎什么一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所以这些方面需要很多很多的啊智慧的啊，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五章的二十八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这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忌偶像的物和血，并乐死的牲畜和什么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那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几件禁戒不犯就好了，那是不是说我就可以杀人了？是否我就可以拐卖人口了？你这就根本不懂法律。人家当时逃虑的就是这些事，就是外邦人中盛行什么呢？啊，盛行这个吃祭偶像的物和什么血。外邦人中还盛行那个乐死的牲畜，丢了那当时养个牛容易吗？啊，这个一般的人好的牛肉吃不上，这个牛死了，你知道外邦人都不扔的，都要吃的。但是以色列人这个牛啊，你要杀，杀还有什么放血，这才是洁净的什么食物的。然后讲到那犯奸淫，那外邦人犯奸淫当时就是圣洁的事情的啊。当时外邦人你知道很多庙宇啊，喇嘛教了，道教了，佛教了，那很多宗教就是以淫乱作为这个来祭拜他们的上帝的啊，所以这些罪是在当时的异教文化中特别什么盛行的。人家就是就事什么论事的，就事论事就是说，哎呀，外邦人的毛病比较多，但是现在比较突出的啊，比较盛行的就是吃那个啊祭拜偶像的物的什么血，还有乐死的牲畜和奸淫啊。现在我们就强调这几件啊，至于其他那个再看。但是并不是说从此就可以杀人了，从此就可以拐卖人口了，不是这回事了啊。所以这个文本非常重要。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儿子还给我讲啊，他说彼得去到哥尼流宣教去啊，然后天上降下什么啊一些东西啊，然后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看为什么污秽啊。那个地方大多数人解释都说，哎呀，从此以后我们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了。但是你知道彼得怎么解释的？你不要把外邦人视为什么污秽的。我那地方讲的不是吃猪肉的，那地方讲的是不可把外邦人当作是什么污秽的。你解释那个圣经不可能有别的意思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易经什么解经。但是易经解经是难之什么又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多这个很多人说，哎呀，王牧师，哎呀，我不要信基督教。我说你别信，别信，你那个基督教肯定是山寨版的，啊，太平天国式的，洪秀全式的，啊，我就常常讲的那个苹果公司的例子，啊，就是苹果公司常常祝贺，哎呀，我们这个生产了啊40000台苹果牌的电脑，啊，我们的工作业绩很好，我们卖出400万台去。那四万台以外的是哪儿产的？没得一光州是吧？没得一看的，那都是假冒伪劣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是难之什么又难。所以希望神啊，我们要实际上是我们啊，在心窍上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你要明白福音也不容易 你说什么是福音？不容易啊！你看到加拉太教会，保罗说：“哎呀，你就这么快就离开了当初传给你们的什么福音？这哪是福音呀、啊？人传这个福音，哪怕是光明天使的形象传，这人可咒什么？可咒啊！现在我们都说，哎呀，传福音，传福音，其实就跟传染病一样啊，根本不晓得在传什么啊，任意妄为，狂奔乱行，勾引人入教啊！你让他们问，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信耶稣是天堂，而不信耶稣下地狱。耶稣是谁啊？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传什么？牧师当过传的。这种现象多之什么有？啊，所以说我们确确实实要真的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然后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而且圣经讲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什么所讲的，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啊。要从不信者要成为信徒，要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踏踏实实的学习，然后按照你学习的功夫应当做什么师傅，应当做师傅的时候就做师傅，但是还没有学习也没有遵行，既没有内心的体会也没有外在的体验，然后就号为什么人师，这只能够盲人骑瞎马，夜半什么临深池，圣经讲瞎子领的什么、哎、瞎子很可怕很危险的，好吧，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不过我们谢谢这个弟兄提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代表性啊。过去啊，我也常常这样讲，对，因为当时我是极端灵恩派的。
现在啊，就是家庭的这个证明，养育孩子呢，各种各样的理论哈、啊，就很多很多。
嗯。
然后一般都是以爱呀、包容啊、鼓励啊为主。好，那么如何通过律法的观念来在孩子的管教上，进行一些实际操作，在怎么样子来帮助到家长？
嗯，
因为有一个律法的观念，我知道上帝的心意，然后让就是我们建立在基督里的世界观，能够去与世界的世界观有点对抗。
是是，好好，谢谢。啊，现在管教孩子不容易啊。所以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你比如说愚蒙民主孩童的心，管教的杖能够使之什么远离，哇，用杖打屁股，有没有打过孩子的屁股？凡所爱的必要什么管教，又用杖则打自己的什么儿子，因为有的时候小孩他不跟你讲道理的啊。但是无论如何管教孩子是难之什么有难，但是我想第一个方面第一个原则就是啊，你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你们做父亲的要管教自己的什么孩子啊，你看到第六章的第一节到啊第四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什么父母，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所以孩子管教一般是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啊一到七岁，那中国人讲三岁看大，七岁什么看老，他在这个母腹中，在这个三岁到七岁的时候，如果你没管住这个孩子就很难什么管住了，所以这个七岁之前要学会啊，既要爱孩子尊重他，但是又要学会家有家规国有什么国法啊，七岁的时候要之前要管住孩子啊，然后七岁以后慢慢慢慢他就学习啊，孩子一般到十二岁十三岁基本上就长大什么哎成人了，那个时候你可以做朋友可以放开，但是基本上这样讲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然后讲的说要孝敬父母是你得福在世长寿啊，其实这地方律法的解释也是很难，说在世长寿你要看十条诫命，不是在世长寿，是在地长寿，那个地是指迦南地的，所以当那个地是迦南地的，你回去查迦南地，迦南地就是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上帝赐福他什么长寿，但是这个地方的解释是什么在世长寿，解释成什么世界，这就是律法的解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缩小性解释，有的时候是什么扩大性解释，这个地方就是扩大性什么解释，然后这个然后保罗又讲，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什么他们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要尊重孩子的人格 啊，尊严啊，然后给孩子要有清楚的规则啊。但是基本上讲，管教孩童是他走当行的路，什么意思呢？你要观察一个孩子的性情啊，看他是急性子啦，慢性子啦啊，他本来是慢性子，你非得让他快一点，那他就快不了啊。他本来是急性子，你就让他慢一点，那他能慢得下吗？啊，然后他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恩赐，他哪个方面喜欢做哪个，恩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理想强加在孩子什么身上，而要观察孩子，帮助他分析上帝给他的恩赐，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再讲一点，圣家讲到预蒙蒙住孩子们的心，管教的杖能够使之远离。为什么圣家讲的杖打孩子呢？为什么不用一巴掌过去呢？啊，你一巴掌过去啊，他就是哎呦，你打我，他就恨你，然后他就说我大了以后要打你，都小孩都是个心，哎，大了以后打你，所以要有个杖啊挂在那里，这是权威，你看了不，孩子，这个圣经讲的是管教的什么杖。这个杖就是代表上帝赐给家长的权威啊，所以我们爱你，我们就必管教啊，管教的时候就动用什么，哎，杖。他一看杖，他就一般的就不闹腾了，然后拿起来也不要轻易打，他一打，哎，服服，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打了啊，拿起来以后还不服啊，还是我爱你，所以要管教了啊。然后一下子要打得他归哭狼嚎性质的啊，一定要把他的叛逆的意志要折服的啊。小孩不知道不明白做不了不要紧，他能力有限啊，他的发展是一个阶段，一岁年龄什么一岁心，超出孩子能力的事情啊，不要强迫孩子，不要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天才，不需要这样，每个孩子都很宝贵，每个孩子都不可替代，但是他知道他也能做到，他就说我就是不听，你是老几，这个时候就该管教，因为这是叛逆，这是叛逆，管教不是说哎呀你考个99分不再考100，下次不能没考100打屁股，这是欺负人，这是欺负孩子啊，最后孩子不打我们的屁股就好了。所以管教是管逆什么叛，你要分清 rebellion 是叛逆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啊，有很多重要的原则和真理啊，每一点都不简单啊。你用杖就代表什么权威，这个权威是客观的啊，然后打完了以后你还要拥抱拥抱，孩子我太爱你了，所以本来真不舍得用手打你啊，所以就用杖打吧。这个杖也不是我的，是上帝赐给他杖的啊，而且我也常常，上帝也常杖打我，所以我们都降服在上帝的真理和法度什么之下，因为神所爱的他比什么管教，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什么孩子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到这儿，蛮有意思，蛮有挑战性的，不容易，好吧？好，谢谢，我就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好，
就是那个约翰一书第5:19，他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脚下，就是这世界这个词这个概念，它的内涵是什么，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脚下，
对，
恶者的手里，
是非常好，就这个世界是指那些恶人，就是那些不悔改的罪人，犯罪的人就是罪的什么奴仆，罪的奴仆就是撒旦的什么奴仆，撒旦的奴仆就是降服在那恶者的什么手下。所以这个世界啊，有的时候是指物质的受造的世界，有的时候是指罗马帝国，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上讲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什么天下，那就指罗马帝国。你像中国人讲哎啊天下啊，这个心忧天下，其实根本不敢菲律宾了，根本不管南美洲了，我们讲的天下就是中华什么帝国的啊。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指罪人啊，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指犹太人的什么世界啊。所以圣经中讲的世界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前后文上下文， 它不是一重含义的，好吧？谢谢。